请我们低头，我们一起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很多谢你让我们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我们虽然有着很多的重担，我们各样烦恼的事，但当我们在主日你的日子当中，我们一起亲近你的时候，求你叫我们的心灵它是能够被你所抚摸，叫我们心灵得释放，让你的说话就是光强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好需要你的真理。我们多谢你带我们今天回到来教会当中，我们更加多谢你为我们设立了教会，就给我们一班属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起埋一起，求你叫我们更深的彼此相爱，又让你的真理在我们当中能够得以实践出来。我们恭敬将这段的时间交托给你，求你在我们当中亲自的教导我们，你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仰望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概在几个礼拜前，就有一位的会友呢送了一个的盆栽给我，一些很漂亮的花来的，咁我就好好心机就淋水啦，就希望呢盆花呢可以保存得耐啲。但冇几耐呢就发觉有啲花呢耐咗呢就开始谢啦。但有一样嘢好奇妙㗎喎。当有啲花谢咗之后呢，就另外有啲冧呢就飙咗出嚟。又隔咗一两日呢嗰啲冧又开花啦。所以我就好开心。原来虽然呢有啲花谢咗，但另外有啲花呢就飙返出嚟。原来生命就是这么奇妙，生命是会成长的。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同样有一个很高的期望，希望我们不断长进更加的成熟。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圣经充满了呢对我们信徒的要求。保罗时时说，你有没有长大成人呢？你有没有离开小孩子的样式呢？以往你是婴孩，你只能够食奶，但慢慢你要食干粮，慢慢你要长大成人。耶稣亦都是叫我们要完全，好像我们的天父那么完全一样。原来我们的生命是要成长成熟的。我不知道你信了耶稣几耐，你有没有觉得你长大了呢？你更似耶稣基督，你的品格，你的脾气，你的爱心，你很多方面都改变了，你对圣经的真理有更深的认识。原来成长是生命一个必然的状态。如果你有生命你不长大的，那当然你的生命有问题。如果我已经信了耶稣，有神的生命在我里头，这个生命必然长大。我想请大家一起看一段的圣经，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，请大家看到后面319页，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，这度就是彼得要求每个信徒都成长。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原来彼得说你们要啊，不是呢好像说哎呀如果我得我就成长啦，那我不得那我没得成长啦。彼得说你们一定要，是一个要求，要在恩典上面长进。你有没有领受神更多的恩典呢？神的恩典是很丰富的，你有没有更多的经历体会呢？知识，你对神的知识认识，对圣经真理的认识是不是不断的增加呢？彼得就要求我们在恩典和知识这两样东西上面是同时并进，你要做一个很长进的人，很长进的基督徒。 但我哋好感謝神，神就為我哋預備咗一個最好嘅環境，讓我哋嘅生命能夠成長。呢、這個環境喺邊度呢？就係、是、教會。原來你嘅生命得成長，就同你嘅教會嘅生活，你教會裏面得到培育，你有好密切嘅關係。如果你喺教會裏面冇好嘅栽培，冇好嘅培育，你嘅成長就會慢咗啦。因此，原來我哋嘅成長同我哋整個嘅環境好緊要。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今年咧，教會送咗個月曆俾你啊，好靚嘅蘭花月曆。唔知道你係咪劈咗啦，冇掛起上嚟。原來呢個月曆咧，就我哋一位會座咧，馮克明會座咧，佢種嘅蘭花同埋佢影相。我都記得有一次咧，我就去浸會醫院探病。咁探完病之後咧，我哋走上上面辦公室咧，就探下阿馮 Sir。咁馮 Sir 就好開心見到我嚟啦，就招呼我入去佢嘅辦公室。咁原來入到佢嘅辦公室咧，哇！原來咧就擺滿曬蘭花㗎，好靚，唔同品種、唔同顏色㗎。哇！你見到嗰啲蘭花就真係好開心㗎啦。咁又馮 Sir 就同我講啦，佢話因為醫院啲冷氣咧係24小時開㗎，所以咧好似個温室咁啊。仲有咧，因為佢擺正喺窗口嗰度，啲陽光好好，就成日就照住啲蘭花。所以一個咁嘅環境，你話啲蘭花有乜辦法唔開得好靚啊？所以開得好燦爛。好靚嘅顏色，好美麗嘅花。原來一個好嘅環境就叫啲花呢開得好靚。教會就應該係一個培育我哋每個信徒成長嘅環境。我哋可以喺度呢得到生命嘅成長。所以請大家打開你嘅講道大綱啊。我嗰度寫咗呢就有三樣嘢好想同大家嚟睇㗎。教會就是一個生命彼此建立的群體，原來我們的生命得到建立是要在教會這個群體的裏面的。第一，請大家先掀開一段的聖經，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節，我們一起看馬可福音的第三章，我們看埋十三、十四兩節。呢度就係耶穌挑選十二個門徒。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、十四節，耶穌上了山，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，他們便來到他那裡，他就設立十二個人，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們去傳道。原來時時聽耶穌講道的人是很多的，耶穌五餅二魚的神跡成五千人，我想聽到呢真是成千上萬人。耶穌時時都面對很大的群眾，很多人呢四方八面而來呢跟著耶穌。但耶穌很出奇，耶穌就揀十二個，一個好小嘅小組，一個好小嘅群體，嚟到成為一個最親密嘅佢嘅學生，一個最緊密嘅關係。喺路加福音嗰度講，耶穌上到山上面整夜禱告，原來耶穌呢通宵祈禱，就好想去求問神嘅心意。所以耶穌真係好重視呢十二個門徒，他經過禱告明白神的旨意之後，這樣就點名了，彼得你來跟從我，約翰你來跟從我，一個一個叫，這樣就十二個學生就成為這個的群體。在馬可福音這裡講為什麼是十二個呢？為什麼是一個小組呢？因為耶穌要常與他們同在。原來小組的生活是最親密的。今天有顯理的中學的師班在我們到，我記得我以前在顯理中學讀書的時候，一班是45個學生，哇很大班，那時候那些老師都挺頭痛的， 因為呢個又黑眼瞓，嗰個又唔交功課，呢個又跟唔上，嗰個又成績好好。哇！原來45个人嗰啲嘅程度都好參差嘅，好唔同噶。你點照顧啊？有啲人又聽唔明書嘅，有啲咧又想你教多啲嘅，你點照顧呢？但如果話咧，你只係你一個老師帶住12个学生咧，啊咁就容易好多啦。你可以欣賞到12个人有啲咩唔同嘅才干，呢12个人可以傾偈。每一個人都可以好個別嘅關注，所以今日喺好多小組嘅理論裏面，無論係基督教嘅小組嘅理論，或者一般社會學嘅小組嘅理論，一個小組如果係12、13个人咧，係最理想嘅人數，能夠最有效發揮嗰個小組嘅動力。原來喺小組裏面有一種叫做 group dynamics。小組的動力，小組那種互相的影響、討論、關聯、關係是最有效發揮的。你試一下叫20个人、20几个人坐在一起，梗有些人粒聲不出的，他不參與，因為他覺得沒有份、沒有興趣。但如果10几个人呢，就人人都開聲，會覺得他是屬於這個群體，會有好強嘅歸屬感，會非常之開心，大家生命互相影響。耶穌向我哋示範，原來佢只係揀12个学生，佢冇揀20几个、30几个，12个一個小組。第二樣嘅例，我想請大家睇嘅就是初期教會，我諗大家都好熟悉《使徒行傳》第2章。使徒行傳第二章就告訴我們，聽當時信耶穌的人有很多的，彼得和門徒一次過幫3000个人受浸，然後跟著又有5000个人加入教會。原來加入教會的人數是很眾多的，所以就我們見到一大堆的群眾，好像今天崇拜，我們經常說現在禮拜日我們教會的崇拜有1500人參加，很多人。你望下個禮堂，幾百人一堂嘅崇拜，我哋會迷失喺群眾當中。但初期教會好特別，聖經話佢哋喺家中崇拜，佢哋有家庭聚會，家庭聚會就少好多人，佢哋就喺嗰度擘餅祈禱、唱詩讚美神，神就將得救嘅人數天天加俾佢哋。我記得上個禮拜阿吳培德傳道講到問過一個問題，如果突然之間我們禮拜日多了100、200人來聚集，請問教會怎麼算？你估這100、200人突然之間湧來我們教會聚集，他會不會留低在我們當中？我估我們都敢保證，如果突然之間我們多了200人來崇拜，他來得幾次他就不來了，因為他發覺來到都不認識人的，散會好像散場一樣。哇，教會又說相愛，教會又說要彼此關心，又說互相扶持，我都感覺不到的。因為他沒有去到一些的團契、一些的小組、一些不同小型的活動那裡。所以原來我們要留住人，要人投入教會，是需要起一些小組、一些團契、一些班、主學班、婦女團、不同的組織裏面，才能夠實踐到這個教會是一個相愛的群體這個的真理。所以《使徒行傳》就給我們一幅圖畫，一方面教會很多人，我們有大型的崇拜，但教會同時很需要很多小組的活動，個別一個一個不同單元的活動，好像昔日他們有很多家庭聚會一樣。另外一段聖經我想大家看的，就是約翰福音第15章，請大家揭一揭去約翰福音第15章，我們看第1到第5節。這個是耶穌說的一個很出名的比喻，就是真葡萄樹的比喻。約翰福音第15章第1到第5節，請聽我讀出。我是真葡萄樹， 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作什么。这个葡萄树的举例呢，真的很精彩。我想大家呢，现在你的脑海中想一下一棵树先。一棵树呢，就有个很粗的树身，然后它就有些主要的树干，有几支主要的树干伸了出去。有些主要的树干有些分支的，有些的分支上再有些细一些的分支。那整棵树呢，就好像一个网络一样就伸展出去。葡萄树特别犀利，那些枝条呢攀藤一路爬出去，一条又分支，一条又分支。然后你就会见到一抽一抽的菩提子呢，就在那些分支那些阿叉那里呢，就吊住起来。但是呢，它是慢慢慢慢连结起上，又连结起那些主要的干枝那里，然后又再连结起整棵葡萄树那里，是全部结连起上来。会不会这个就是教会的图画呢？有时我都想下，千几人来崇拜，哇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埋手，怎么认识各位。但是很感谢神，我们有助道部，我们有主学部，我们有妇女部，有诗班，有各样不同的单位，然后有很多弟兄姊妹就加入这些不同的单位的里面，就好像一抽一抽菩提子，慢慢慢慢串联起上来，就串联起我们整间的教会。但我也都知道在座有一些呢，你可能只是回崇拜，你会参加其他教会的活动。我诚恳地邀请你，其实你在教会的生活上面是有很多的欠缺，单单回来崇拜是很不足够的。你很需要有一个群体的生活，你懂得一班比较少一点的人数，是大家可以相关，是大家可以彼此扶持，大家真的很深入认识。如果不是呢，你在教会里面就会觉得，哎呀，我都不识人的，我回不回又不关我事了，我来不来都没人知道，我入了医院又没人来探我了。哇，好多时候就觉得呢，都没人理我，没人关心我。但原来我们看耶稣的榜样，初期教会的模式，就给我们知道呢，是需要有很多小组，很多的群体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的教训呢，是很突出的，就是彼此。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呢？彼此的字眼在圣经里面是很常用的。有人搜集过下，彼此什么的教训呢，有成四五十个那么多。现在试一下数一下，彼此相爱，彼此代求，彼此关顾，彼此扶持，彼此饶恕，彼此接纳，好多的任你数。为什么圣经里面会出现这么多彼此的教训呢？就真是很想我们真正做到嘛，不是得个讲字嘛。所以今早都想跟大家看一看罗马书第十五章。好，现在请大家捡回去罗马书第十五章，就刚才已经读出过的。原来在短短这段的经文里面，保罗就提出了四个彼此，是我们要去学的四个彼此。原来这些的彼此呢，是要在一个小一点的单位的里面呢，我们才能够更有效呢学习，而且学得更好。那我请大家一起开声，我们读第一节，我们一起读第一节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 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好，得啦。第一个彼此呢，就彼此担待，或者话彼此担当。虽然圣经呢度话呢系嗰啲坚固嘅人，即系叻啲嘅人，帮嗰啲呢比较欠缺啲嘅人，但其实唔系淨系咁。原来呢我哋系需要彼此担当。今日可能我刚强啲，但唔等于我时时刚强，有时我又会软弱，我又需要别人呢嚟到扶持我。担待呢个字眼呢就系担水嘅意思。如果你见到有个人呢，佢想担一桶水，哇，点知嗰桶水好重啊，佢担唔起。请问你会唔会行埋去同佢一齐担呢？担待呢个字第二个意思呢就孭起一个人。哇，如果突然之间我哋走火警，有个老人家佢行唔到啦，你会唔会即刻孭起佢，然后抱佢落楼梯走火警呢？点不知你孭到半路，你发觉佢真係太重啦，你都搞唔掂。有冇人埋去同你一齐孭嗰个人？呢、這个就係分担担当嘅意思。原来圣经话俾我哋听，我哋做基督徒呢係好需要彼此咁样一齐去孭水，一齐去抬人。如果你突然之间知道你有病要入医院，边个同你一齐度过呢个最艰难嘅时刻？有边个为你祈祷？你会话俾边个听？有人可以同你分担。我上个礼拜讲道嘅时候呢，就演出咗一个短嘅话剧。我谂大家都记得啊，有个男仔就喺呢个位呢，就话佢爸爸病咗，咁请嗰啲人代祷，咁有唔同嘅反应。散咗会嘅时候，嗰位弟兄就 Kelly 喺门口，佢走嚟同我讲：，佢话刘牧师，我唔系做戏噶，我爸爸真系病咗，我都吓咗一跳。佢话我爸爸 cancer， 下个月就喺温哥华嗰度要做手术，我都订咗机票，我预备迟啲要飞过去陪我爸爸。佢话请你为我祈祷。跟住上个礼拜日系22号。23号 Kelly 就收到一个消息，原来佢爸爸跟住喺温哥华就入医院做一个比较详尽啲嘅检查，唔知点解医生发觉嗰个 cancer 唔知去咗边。虽然而家佢哋仲搞紧，到底系咪头一次搞错咗，还是点样？但冇理由佢 cancer 突然之间会冇咗。虽然我哋唔知道系咪神用好奇妙嘅方法真系医治，但起码对呢位弟兄嚟讲，佢真係好感受到全契裏面有好多嘅弟兄姊妹真係關心佢。喺加拿大嗰邊嘅教會又為佢爸爸祈禱，喺香港嘅弟兄姊妹又為佢嘅爸爸祈禱。各位，呢個就係分擔。你係需要喺一個群體裏面，一小撮嘅人你真係識㗎，你可以話俾佢聽：我爸爸病咗，你為我祈禱啦。咁樣嚟到去分擔，彼此分擔。然后请大家睇第二、第三节，请听我读出：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所记：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第二个的彼此就是彼此建立 ，building up one another。请大家睇埋14章19节，喺隔篱嘅啫。14章19节，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行嘅事。原来我哋弟兄姊妹之间第二样嘅彼此系咩？我哋要让别人更加精彩，让别人更加成长。你要去建立佢，我点样可以帮呢个弟兄或者呢个姊妹，佢可以更好呢？而家佢都好好噶，不过佢可以仲好啲。我去鼓励佢，我帮佢打气，佢做咗啲嘢，我赞佢，咁就系互相建立。我哋中国人咧，好多时候好唔舍得赞人噶。哇，你今日唱歌真系好听啊！哇，你設計呢個 poster 真係好靚啊， 即係我哋多啲鼓勵彼此打氣。上個禮拜你哋做話劇真係好啦，可以做得更好添。哇，原來我哋可以咁樣去建立彼此建立。咁上個禮拜就吳盤德傳道講道，咁佢就講到佢喺加拿大 keep fit 咁又返嚟香港。咁一返到嚟香港，我見到佢真係成個肚腩冇曬啊！咁我好羨慕，我都想減肥啊！咁佢就嬲我，佢話劉牧師不如一齊啦，你去健身啦，參加啲 fitness centre。所以呢幾個禮拜我就下定心意一於減肥啊！咁真係佢又鼓勵我，咁兩個人一齊去，咁佢係好勤力㗎。因為佢朝早呢六點幾就去㗎喇，我都未起身啊。所以而家我都學遲啲，我七點幾就去到啊，咁啊做完體操就上嚟返工啊。啊真係好好喎，可以彼此打氣。記得有一次呢我去到佢已經做完就諗住走，佢話哎劉牧師我留低喺度我可以陪下，我話如果你有事唔使啊你走，哎我陪下你啊。啊有佢喺旁邊打氣呢咁、啊、舉都有力啲。因為唔好喺佢面前偷懶啊嘛，啊原來好唔同噶喎、啊、有人喺旁邊打氣啊，睇住你，鼓勵你，哇有時舉唔到啦，哎舉埋一次啦咁啊，哇原來咧我哋好需要彼此咁樣去建立啊，真係咧叫我哋可以嘅生命係更精彩，我哋活得更好，所以彼此嘅建立幾咁嘅重要。如果你冇一啲人咁樣幫助你，你唔得㗎喎，所以我哋好需要有團契，有呢啲小組嘅相交。第三個彼此，第三個彼此就喺第七節，請大家一齊睇第七節。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，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，使榮耀歸於神。彼此接納，好似耶穌咁嚟接納我哋。有位神學家呢佢就形容，佢話教會好似乜呢，教會就好似一個神嘅花園咁。大家都知啦，花園裏面呢就有唔同嘅花，唔同嘅草㗎。有啲花就好靚，但又會有啲荊棘㗎，又會有啲呢雜草㗎，又會有啲呢令你唔係咁開心嗰啲唔知咩嘢嚟㗎。教會就係咁嘅，有時我哋見到有啲弟兄姊妹，哎呀，真係好可愛啊！佢好熱心啊，又好好人，好有愛心。但唔知咧喺教會裏面都會有啲弟兄姊妹咧，硬係好似頂住你咁啊！乜咁嘅人都有嘅，硬係好似同佢唔啱啊！原來咧教會裏面真係有各式各樣唔同嘅人噶，呢個就係神嘅花園，每一個生命都係神所愛。原來神將我們放在這間教會裏面，放在你這個團契、這個班、這個組的裏面，就叫你們彼此學習。有時有些人真的跟你是很不合的，但你可不可以學會接納他呢？接納對方，愛對方，連耶穌都接納我們這些這麼不可愛的人，為什麼你不可以接納另外這位弟兄呢位姊妹？我知道講就好容易，做出嚟有時真係好難。但喺團契嘅裏面，喺啲小組裏面，我哋就係咁樣嚟到去學。有時我見到有啲嘅小組團契呢就好怕有啲衝突㗎，知道呢兩個人嗌交啦，咁打燈勸開佢哋，等佢哋唔好嗌啦。原來正確嘅做法就唔係叫佢哋嗌多啲，而是你要處理那些衝突，你不要避開它。因為有衝突的時候，正是團契最能夠發揮功效的時候。為什麼我們兩個會嗌交呢？為什麼我們兩個會不對呢？是什麼原因？是什麼癥結在這裡？要化除那些障，拆除很多的障礙。彼此接納真的很不容易，但它是能夠在一個很小的單位的裏面，我們就能夠學習。最後第四樣是彼此勸戒，請大家看十四、十五節。弟兄們，我自己也深信啊，你們是滿有良善，充足了諸般的知識，也能彼此勸戒。但我稍微放膽寫信給你們， 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，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。在原圣经里面第四个保罗提出的彼此，就是彼此劝戒。劝戒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你要鼓励人啦，提醒一下人啦，有时忠告一下人啦，警戒一下佢啦，提出一啲嘅忠告啦。连保罗自己都好谦卑喎，你睇第十五节，佢话我而家俾啲胆啊，我写信咧就想提你哋。哇，保罗都咁客气，佢本来系使徒嚟噶嘛，虽然佢未去过罗马啫。但佢大有道理，佢可以呢白白白咁啊就话呢班弟兄姊妹。佢好客气，佢好想系一个劝导嘅方式。原来有好多时候我哋有好多嘅弱点，如果唔系弟兄姊妹劝我哋提醒我哋，我哋真系唔知道。记得有一次喺办公室啊，咁有个同事教会嘅职员又走嚟挨埋我一边，佢话刘牧师可唔可以提下你一样嘢。我話得咁啊！佢話咧，最近你提過乜嘢，但你冇做到啊！哇，當時好似吉落嚟咁啊！原來我講咗嘢冇做啊！但我好多謝佢，因為佢真係提醒咗我。原來有時我哋有好多嘅盲點，有好多弱點，我哋自己唔覺啊！一下間就疏忽咗、大意咗。一個出於愛心嘅勸戒，對你有幾咁大嘅幫助？我想問的就是你今日教會的裏面，你除了翻崇拜之外，你身邊有沒有一些弟兄姊妹真的可以這樣勸戒你呢？你又去勸戒他呢？彼此的，不是單向的。我可以這樣激勵、鼓舞、提醒其他的人。我們彼此接納，我們學彼此建立，我們學彼此擔當。原來依一切嘅真理都需要喺一啲小組、一啲群體、一啲團契、一啲細嘅單位裏面咧，嚟到去嘗試實踐出。求神幫助我哋，讓我哋真係去揾咁樣嘅一個單位，我可以屬於其中。請你參加團契啦，請你參加主學啦，參加詩班啦、婦女團啦，好多教會嘅單位，以致你能夠咁樣，你嘅生命被建立起上。我們低頭，我們祈禱。親愛的天父，我們很多謝你，讓我們今天能夠領受你的訊息。求主你叫我們不是單單我們很向往一個能夠這樣深切相愛，一個彼此生命互相建立的群體生活的裡面，讓我們願意去尋找，讓我們就願意去開創一個這樣的群體生活。求你幫助我們，我們都特別為了座道部、為了主學部、為了婦女部、為了教會裏面有很多的單位來到祈禱。雖然我們真的現在參與這些單位的弟兄姊妹不是那麼多，求你讓我們可以真的去牧養、去培育、建立更多的信徒，以致我們每一個我們的生命都得成長。求你這樣引導我們，聽我們的祈禱，是奉耶穌基督的名求。阿門。